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那在箴言第六章三十四节说，因为人的记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所以这个人的嫉妒呢是很可怕的，那嫉妒会变成烈怒，杀人的时候不眨眼。什么叫做嫉妒呢？嫉妒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受不了别人比自己好。这个嫉妒之心是产生于看到别人比自己强。那如果你大方的话，你海量的话，人家好感谢主。但是如果是你是在一个竞争的场合里面的时候，别人比你好多，你在公司里面他高升了你没有高升，你就会产生嫉妒。为什么呢？那有的人就会想办法把那个人拉下来。还有呢，在人群当中啊，也别人比你更人气，别人比你更吃香啊，人家来了，哇，一群人都跑到他那去了，你这边只有三两个人，有的人就怒火中烧或者嫉妒。我很欣赏佩服伟大的约翰，施洗约翰，他们说你看他们人都跑到耶稣那里去了，你不是徒劳无功吗？你不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一出来的时候那么多人到约旦河里面给你施洗，要你施洗，那现在呢，耶稣来了，人都去他那去了。约翰怎么想？约翰讲了一句伟大的话，今天我们都要学，还学不好。耶稣看到，约翰听到人家这样讲的时候，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在 Lynchburg 念书的时候，一个教授每天都讲，他说我们的校长，那是 Jerry Falwell， 他 Jerry Falwell 说，一个好的领导是做到最后自己没事干。我说这句话很有意思，所以我这些年都在学，我做到一个地步我没事干，我现在差不多没事干了，所以只剩下讲道还是我在干，其他的事情我都没干。有的时候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所以有时候你们不要怪我没去，因为没有人告诉我，我不知道圣诞节的节目是怎么样安排的，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参与安排，那这些事情不是我要安排的。慢慢的你就不见了，所以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同时想到另外一个人，跟施洗约翰刚刚好相反，大卫出去打仗的时候，回来的是妇女高唱说，大卫杀死怎么样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哇，这个 king， 这个皇帝，这个王，听到了他的军将军出去打仗回来得到这样的称赞，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怎么受得了？他的嫉妒，是你告诉我他嫉妒，怒火中烧，人的记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他就要想尽千方百计要把大卫杀死，好可怜，好可怜。弟兄姐妹，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嫉妒，多多少少，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火苗哈，一个意念啊，好像有点酸溜溜的就过去了。有的可能是利害关系很深，这个利害关系很深的时候，就会想办法来陷害对方。那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要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在这个嫉妒的火开始燃的时候，要及时把它灭掉。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不一样，恩赐不一样，才干不一样。有时候羡慕是可以的，羡慕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哎呀，他很会唱歌，我很羡慕他。但是不能因为他会唱歌，我就买一点什么这个毒品给他喝一下，然后呢就把他喉咙给他烧坏。有啊，这个不是我编的，有这样的事情，那这个不对了。这个我们属主的人，特别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也不可以做如此。这句话，这个箴言六章三十四节讲到，人的嫉恨成了烈怒。我们这段圣经的上下文呢，是讲到夫妻的关系，是讲到男女夫妻，特别是夫妻的关系。这个夫妻如果对你的丈夫不忠，对你的妻子不忠，好比跟别的人有关系的时候，那特别是这边这个上下文是讲这个女的跟别的男人有关系的时候，当她的丈夫知道的时候，她说人的嫉恨，那这种的嫉恨呢，嫉妒呢，这个上帝的嫉妒 jealous God， 上帝那种不能够容让第三者在我们中间的夫妻之间中间的那种的嫉妒是正常的，上帝也有那种嫉妒，上帝不会说你不可拜别的神啊，这个嫉 jealous God 是这个嫉妒的神是有的，但是人的嫉恨成了烈怒啊，这个就算我们有嫉妒，我们不要变成恨，不能以杀人来报仇解决问题。那这个是上下文。不过这里告诉我们说，但是如果人的有嫉妒，像这个祭司长跟长老，他们比拉多看得出来，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来。那这个嫉恨呢，就成了烈怒，所以他们肯定的死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当时的人他们这样对待耶稣。然后第三个就是挑唆。第二十节说，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要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这个挑唆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说服啊，说服，一直劝你。但是呢，这个在这个群众的心理里面呢，他这里告诉那这些祭司长有权位的人，他们是在那里鼓动这些老百姓呢，他挑拨离间，让这些老百姓呢要巴拉巴除灭耶稣。另外一本福音书路加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所以他们人曾经这样对待耶稣，控告耶稣，嫉妒耶稣，挑唆众人来除灭耶稣。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比拉多讲出了这一句发人深省的话，自己没有做到。他说，比拉多说，二十二节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 What shall I do with Jesus? 比拉多无可奈何的发出这个声音来， What shall I do with Jesus? 我怎么样来对待耶稣？他为什么要问这句话呢？其实他不需要问这句话，他知道应该怎么样来对待耶稣，但是他 征求众人的意见，我当怎样对耶稣？你想他们会给他好的回答吗？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Is that what we want to do? 我们要这样做吗？我要怎样对待耶稣？要把他钉十字架吗？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钉十字架。那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皮拉德又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所做的恶事，就是他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有什么罪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做的恶事就是顶替你的恶，顶替我的恶。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这是他的罪名。这是他做的恶事吗？他做了什么恶事？圣经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犹太人的王。当犹太人祭司长长老跟比拉多他们来控告耶稣的时候，他们只有两个罪名，一个是宗教的罪名，他是上帝的儿子；一个是政治的罪名，他是犹太人的王。所以耶稣十字架上挂一个牌子上说，这是犹太人的王。他是以王的身份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以上帝的儿子的身份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做了什么恶事？比拉多问这句话真有道理的。他做了什么恶事？他没做什么恶事，但是呢，他们喊着说，他们便极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一次再次的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24节说，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他为了保平安，所以他就去洗手。那洗手并不能表示无辜。啊，这里给我们看到屈服于舆论的悲哀。在众人的声音之下，众人喊叫的声音之下屈服。啊，马可福音第15章15节说，为了叫众人喜悦。讨人的喜悦是很容易的，讨神的喜悦是不容易的。比拉多为了要叫众人喜悦，所以他不能够面对这个事实，所以他屈服，这造成历史上极大的一个悲哀的事情。因为比拉多自己知道，比拉多自己知道耶稣是什么人。当他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这义人的血，这是一个审判官说的。比拉多在坐堂的时候他是审判者，他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他说这义人的血，所以比拉多知道耶稣是义人。比拉多的妇人也知道耶稣是义人。19节说，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妇人打发人来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都不可管。 两个人夫妻都知道耶稣是义人，但是他所做的却不是秉公行义，他本可以用他省长的权柄来释放耶稣。他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为什么要问？那照规矩说，省长每一年在过节的时候有权利来释放一个人，他可以选择，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要他们选择。他说，这两个人你们要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所以我说，这个不是选择与公平的问题，你要哪一个？今天很多的领导层，或者说很多的教会，都是根据民意来决定事情，而不是根据神意来决定事情。这个不是选择与公平的问题，这乃是正义与真理的问题。耶稣是义人，所以虽然洗手并不能表示无辜。当他们这样子说，那比拉多说，留着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我们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们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那这句话是一句可怕的话，是承担血债，这个血归到我们的身上，归到我们的子孙的身上。所以这是一句可怕的话，这是一句不负责任的话，那就是陷子孙于不义。在今年大选的时候，共和党一直说，你个民主党啊，我们现任的总统，你欠债欠那么多，把我们的子孙的血本都亏掉了啊，又想用这个来竞选得胜吧，经济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但这里是啊，这个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所以这是一句不负责任的话。那这也是一句历史上应验的话。从主后70年耶路撒冷沦陷到今天，以色列人历经千辛万苦，在天下万国被抛来抛去，直到1948年5月14号成立新的国度的时候，他们才有家可归。然而他们的苦难尚未终止，只等到他们归信基督，苦难才能够停止。这有一个错字啊，那个职应该只等，不是职业的职，是直接的职。只等到他们归信基督，苦难才会停止。那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做一个总结。那四种对待耶稣的人，第一种是祭司长和长老，他们是控告、嫉妒、挑唆。今天还是有这样的人，今天还是有这样的人，控告耶稣、嫉妒耶稣、挑唆人来不信耶稣。众百姓第二种，众百姓是无知的盲从，因为是听了长老祭司长的挑唆。我常常在想，这些这么多人在那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这些人是什么人？是否他们是那些曾经吃过五饼二鱼的人，现在在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如果当年5000个人 吃了耶稣变的饼，吃了耶稣变的鱼，吃得饱饱的，感恩的话，现在人家来控告耶稣，人家来把耶稣杀掉，这五千个人起来起哄的话，来示威的话，我看比拉多不会把耶稣钉十字架，因为他听他们是钉他十字架的声音大。如果这些人说释放耶稣，释放耶稣，耶稣被释放了。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人是记性很健忘的，吃过以后拍拍就走了。你是谁我都不记得。我们人是何等的容易忘恩。第三个是比拉多，比拉多是一个真正的懦夫，有权有势，可以做正义的事情，可以扭转时局，但是他没有做。但从总的来说，上帝有计划，但是从人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没有做。第四是比拉多夫人，比拉多夫人是力挽狂澜。虽然如此，他在打发人，在他先生坐堂审判的时候，打发人去告诉他，这一人的事你一点都不管，不要管，但是提醒了也无补于事。这是当耶稣当代的人，他们这样对待他。今天你要怎样对耶稣？面对着新的一年，对过去的一年与主的关系满意吗？我早上跟分析这个早上来祷告的七八个人分享，我说这个堂2004年建好，我希望这个堂变成你的殿要成为祷告的殿。这八年之后还只有八个人十个人在这里祷告。你要怎样对耶稣？我想了两个办法。一个，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的这些是什么？你这一年为主做了些什么？你对主的态度如何？你为主摆上了多少？你爱主比这些更深吗？基督徒，我们在世界上还在世界上打滚吗？我们的时间还浪费在虚无缥缈中吗？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希望我们2013年立志在神面前爱主更深。第二个问题也是耶稣问的，耶稣讲到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讲到很多他自己，那有人说是约翰福音的最后晚餐。很多人听了耶稣讲这个道，觉得这什么东西听不懂，所以很多人就走了，一个个都走了。你会想象一个讲员一个讲道人站着讲道，一面讲道的下面的听众就一个一个走掉了，大半的都走掉了。耶稣问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也要去吗？你们也要去吗？看今天这个世界经济这么不好，就好像经济开始好一点，我们的需要都不能达到，人家都在那里这个为自己做打算安排，都去像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走了，去帖撒罗尼迦了。耶稣说，你们也要去吗？为什么我看到有些人去年在教会里面，今年不见了呢？那些人都去了哪里呢？是被 自己的软弱所困，被世界所吸引。耶稣说，你们也要去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你知道吗？主有永生之道，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我们要至死跟随，一直跟随，跟随到底。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